想象一下，你花了2200多美金，然后熬了整整11个小时，
甚至还不止，可能还要字斟句酌的修改好几遍。
对，仅仅就是为了发出一条信息，在今天，这听起来像不是某种极其夸张的行为艺术。
确实很疯狂，但在公元一世纪，这确确实实发生过。
没错。今天我们的深度解析就要潜入这份重塑了人类历史走向的所谓的天价信息，也就是使徒保罗的罗马书。
这可绝不是一封普通的问候信。你看啊，从古代的奥里金，到后来引发欧洲巨变的马丁路德，再到约翰卫斯理，无数历史转折点的核心其实都绕不开这份长达7000多字的文件。
真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就是带你穿越回公元一世纪的罗马街头，去破解这封信背后的历史密码，还有它的那个修辞策略，看看我们能从中挖出什么智慧。
是的，我们要看看这位古代的沟通大师是怎么处理复杂信息的。
好吗？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要真正理解罗马书的这种核爆级威力，我们得先打破一个现代人的思维惯性。
对，就是信息成本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发信息几乎是零成本的，但在古代那个物理成本极其高昂。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到资料里关于古代信件长度的统计数据时，彻底被震撼了。
嗯，那个时代可没有键盘，也没有我们现在这种廉价的纸张，他们书写主要是用昂贵的纸莎草。
对，
历史学家对当时的纸莎草文件做了大量研究，你猜怎么着？普通人的日常信件平均长度仅仅只有87个字。
87个字，这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留在冰箱上的一张便利贴吧，随便写两句就没了。
没错，就是买点菜啊，或者问个好。
那如果是当时的社会精英呢？比如那些职业政治家或者哲学家，他们写信总得多写点吧，毕竟要聊大事。
当然会多一点，比如像塞内亚，这可是罗马极其著名的演说家了。他的信件平均也就295个字，最长的一封也不过2500多字。
哦，不到3000字。
还有罗马哲学家塞内加，他的稍微长一点，平均在995字左右。但是保罗的信件平均长度直接达到了2495个字。
哇，平均2000多字。
对，而我们今天探讨的罗马书是他现存最长的一封，高达7114个字。
7114个字，而且在那个纯靠手写，连标点符号和空格都没有的时代，这简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啊。这具体是怎么操作出来的？
保罗肯定不是自己趴在书桌前奋笔疾书的，当时写这种长篇巨制通常都需要雇佣专业的代笔人。
哦，找人代写。
资料里提到，保罗是将这封信口述给了一位名叫德丢的代笔人，按照古代的那个语速还有纸莎草书写的正常节奏来估算，单单是毫无停顿地把这7000多字念出来并记录下，就至少需要超过11个小时，
连续11个小时。而且我不相信他能一遍过，这中间肯定有停顿啊、思考啊，甚至推翻重来的过程。
那肯定的，考虑到这封信极其严密的逻辑推导，他绝对修改过草稿。学者们换算过，购买这么多纸莎草，加上德丢作为代笔人的工时费，这封信的物理成本大约是20.68迪纳尔。
这个数字听起来好像没啥概念。
如果你把它折换成今天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2275美元。
天哪，2200多美金发一条信息，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你投入了这么巨大的成本和精力，那绝对不可能是在写流水账。
没错，
这就意味着这封信里的每一个字，哪怕是一个语气词儿，都承载着极高的信息密度，
每一句话都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如果你带了这种高成本的视角去看，你就会发现保罗甚至在开篇第一句打招呼的时候已经在疯狂输出信息量了。
我正想说这个，普通信件的开头无非就是你好啊，最近怎么样，但保罗把当时社会上最标准最烂大尖的问候语给强行篡改了。
对，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当时的希腊世界写信最标准的问候语是一个词的 Kyrene， 就是普通的问候，但保罗用了一个发音和它极其相似但含义完全不同的词 Charis，
也就是恩典。
没错，紧接着呢，他又强行拼贴上了犹太人几百年来最常用的问候语 Shalom， 希腊文学成 Erin， 意思是平安。
所以它等于是把希腊人和犹太人的文化密码给融合在一起了，造出了一个全新的词组恩典与平安。但这难道只是一种体现文化包容的修辞手法吗？还是说有更深的用意？
意义要深远得多。在古代信件里，这种开篇往往带有愿望祈祷的性质。当保罗写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时，他不仅是在祈祷。
他在干嘛？
他是在进行极其危险的神学宣告。在当时的罗马帝国，人们可能会在信里写愿某某神赐给你恩典，但保罗直接把耶稣基督与父神并列作为恩典和平安的共同源泉。
哇，这可是公元一世纪，在开篇第一句就把一个被罗马帝国处死的犹太木匠和造物主并列在一起。
对，非常激进。
但奇怪的是，他似乎并没有在信的开头花个几千字去解释为什么耶稣是神。他怎么敢假设罗马的收信人能立刻领会这么跳跃的概念？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这就涉及到一个核心的沟通机制，语言学上叫做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对。
简单来说，人类沟通能高效进行，极大的依赖于双方的共享语境。
没错，这就像如果你今天在美国街头提到911，你根本不需要花时间去解释那是哪一年撞了哪些建筑的恐怖袭击。听的人脑海里会自动补全所有的画面和那个情感重量。
完全正确。
或者像你去常去的咖啡馆，只对咖啡师说一句老样子，对方就能端出一杯冰美式一样。
是的，保罗知道罗马的信徒拥有这个关于耶稣的共享语境，所以他可以极其高效地直奔主题。
但这里有个大问题啊，我们作为2000年后的现代读者，完全是这间咖啡馆里的陌生人，我们根本没有那个语境。
确实。所以如果我们想听懂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必须去重建那个语境。作为旁听者，我们需要搞清楚对话的双方到底是谁。
那我们先来看看作者吧。这位极其擅长利用语境的保罗，他的脑子里究竟装着一套怎样的操作系统？
从资料来看，他的履历在当时绝被堪称降维打击。他出生在基利加的大素。
大素听起来是个小地方。
恰恰相反，大素可不是什么偏远小镇，它是当时地中海世界首屈一指的学术和教育中心，学术氛围甚至一度比肩雅典呢。
哇，原来是学术重镇。
对，那里的主流学术是斯多格学派，因此保罗从小的耳濡目染让他极其熟认受过希腊教育的知识分子是怎么思考怎么辩论的。
但他骨子里又是个非常硬核的犹太学者，对吧？我记得他后来去了耶路撒冷。
没错，他在当时最顶级的拉比加马列门下受教，这让他精通希伯来圣经，并且能熟练使用70世译本，也就是希腊文版的旧约。
希腊哲学加上顶级犹太神学，这已经很强了。
还没完，他手里还有一张王炸，罗马公民身份。
这个在当时很难拿吧？
非常罕见。历史学家推测啊，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将军庞培征服犹地亚的时候，保罗的先辈可能作为战俘被掳到罗马当了奴隶，后来犹太社群凑钱赎回了他们。
原来如此，赎身之后就获得了身份。
对，按照罗马法，被罗马公民释放的奴隶往往能获得公民权，保罗的家族很可能就是这么拿到的。
等等，既然保罗受过这么好的教育，又有高级阶级视角，那他按理说应该能够写出像西塞罗那种辞藻华丽、逻辑完美的学院派演讲稿啊。
嗯，
但为什么我看资料里说他罗马书里的论证方式有时候会显得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像在街头跟人吵架，充满了各种极端的假设。
你这个观察非常敏锐。我们常常误以为保罗是个躲在象牙塔里的职业修辞学家。
难道不是吗？
他不是，他更像是一个实战经验极其丰富的辩论高手。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留下一篇完美的文学作品，而是为了解决眼前极其紧迫的危机。所以他会大量使用公共演说里的实用技巧，比如所谓的特赦论证。
也就是根据对手的弱点，临时量身定制打击策略。
对，他还会用归谬法，就是故意把对手的观点推向极致的荒谬来瓦解对方。比如在第二章，保罗为了打破部分犹太人的道德优越感，直接质问他们，你们说不可偷盗， 自己还偷盗吗？你们说不可贪恋偶像，自己还去偷窃庙宇里的东西吗？
但这不合理啊，普通的犹太人根本不可能跑去罗马的神庙里偷东西，这在当时可是不可想象的冒犯。
保罗当然知道他们不会，他完全是做漫画式的夸张讽刺，他就像一个给予压迫感的律师，用这种荒谬的极端假设硬生生撕开听众虚伪的防御机制。
哇，这招很狠，但他为什么要采用这么激烈甚至刺耳的修辞手法？听众到底怎么了？
因为他面对的受众正处在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
罗马城，我脑海里的罗马，到处都是穿着白袍的哲学家，在宏伟的大理石柱廊下散步。
那只是明信片上的罗马，真实的百万人口大都会罗马，是一个残酷的折叠空间。绝大多数普通人住在被称为连珠房的多层木质建筑里。
就是那种贫民窟公寓。
差不多。而且有趣的是，当时最抢手住着富人的反而是连珠房的底层。
为什么？底层不应该又吵又潮湿吗？今天大家都爱住高层啊。
因为当时的管道技术只能把自来水送到一层。如果你住在高层，你不仅要每天爬楼梯扛水，还要在极其逼仄的房间里用木炭生火做饭。
天哪，木头房子里生火。
对，这就导致了一个致命后果，那些摇摇欲坠的高层建筑每天都在发生火灾或者坍塌。当时的诗人甚至嘲笑说，罗马人每天不是在救火，就是在听楼房倒塌的声音。
太惨了，那教会当时在哪里聚会？
根本没有大教堂，他们就是在这种拥挤危险的连珠房底层或者连接公寓的昏暗走廊里秘密聚会的。
这种生存环境下，里面的犹太裔信徒状态怎么样？
绝大多数犹太人住在台伯河对岸，是个充满贫困劳工和码头工人的区域，他们大概占罗马人口的 5%。
也不少了，两三万人呢。
对，他们有很多会堂，但罗马政府严厉压制团体的紧密联合，所以会堂之间也彼此不和。更糟的是，罗马主流社会极其排斥犹太文化，
觉得他们奇怪。
对，觉得他们守安息日就是懒惰，不吃猪肉是怪癖，割礼简直是野蛮的自产。
这种长期的排斥，最终在公元49年酝酿出了一场巨大的风暴。
这就是罗马书诞生的导火索了吧？
没错，公元49年，可能因为对耶稣信仰的分歧，犹太社区爆发了骚乱，皇帝克劳底直接下令将罗马城里所有的犹太裔基督徒领袖全部驱逐出境，
全部赶走。
对，这个禁令直到五年后，也就是公元54年克劳底死后才失效，那些流亡的领袖才得以回到罗马。大家注意啊，听众朋友们，我们来推演一下这个画面，想象一下，五年前教会是由一群严格遵守犹太律法、有极高道德洁癖的犹太领袖主导的。
对。
然后他们被赶走了。
对。
留下来的全是没有这种文化背景的所谓外邦人。这五年里，外邦人按照自己的方式把教会发展壮大。
嗯。
然后五年后，老领袖们提着行李回来了，推门一看，好家伙，大家吃着不洁净的食物，完全不守安息日，而且还觉得自己才是教会的主人。
简直是火星撞地球。双方的文化冲突大到了极点。犹太领袖觉得外邦人堕落，外邦人觉得犹太领袖迂腐，教会面临彻底的分裂。
怪不得保罗要写信。
对，在这个背景下，你再看保罗那些长篇大论，那根本不是抽象的神学探讨，他是用神学做危机公关。
怎么个公关法？
他用高超的修辞证明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上帝面前同样有罪，也同样只能依靠恩典。他是在削平双方的骄傲，强迫互相看不顺眼的人坐回到同一张餐桌旁。
这简直是大师级的操作。他没有去纠结猪肉能不能吃这种表层问题，而是直接把双方拉到了一个更高的普世原则上。
没错。
这就引出了一个对我们今天依然非常重要的方法论。面对浩如沿海的信息和文化冲突，我们到底该怎么区分什么是跨越时代的普世原则，什么只是特定时代的文化产物？
如果我们把这和宏观背景联系起来看，就必须区分跨文化道德规范和文化议题。如果你分不清，就会把别人的生存策略当成不可逾越的铁律。
举个例子呢，什么是跨文化的普世规范？
比如保罗反反复复谴责的性犯罪、诽谤、贪婪，这些在任何文化语境下都是被定罪的。
那什么是必须剥离出来的文化议题呢？很多人读古文献经常在这里卡壳。
比如提摩太前书里要求妇女安静居家，如果你把它当成普世铁律，就会和圣经其他地方，比如箴言里的独立女性，或者诗诗记里的女领袖产生巨大矛盾。
那保罗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写？
因为那仅仅是针对以弗所这座城市特定社会危机给出的临时策略，而不是对所有女性的禁令。
原来是这样。这种区分方法，在对待奴隶制的问题上是不是体现得更明显？
对，很多人今天会质疑，保罗既然这么有影响力，为什么没有大声疾呼废除奴隶制？
是啊，这经常让人觉得他的道德有局限性。
我们必须明白，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奴隶制是经济基石，直接呼吁废奴，那是在煽动必败的武装叛乱。
但他做了一件更具颠覆性的事。
是什么？在以弗所书里，他命令主人必须用同等的态度对待奴隶，因为大家在天上有一位共同的主人，那里没有阶级之分。
哇，他这等于是直接抽干了奴隶制赖以生存的阶级合法性啊。
准确地说，他是在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底层关系框架。他想表达的是，当人们把信仰或者知识用来服务于自己的骄傲，用来鄙视别人的时候，那就彻底迷失了。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你看，今天我们拆解了这封耗资2000多美元的古代长信，走进了那个每天都在着火的罗马贫民窟，看到了保罗如何去化解一个濒临爆炸的文化火药桶。
是的，
这绝不仅仅是在读历史，这完全是在教我们怎么叠码复杂信息啊。
没错，其实也是在挑战我们今天处理信息的方式。资料里有一个点很深刻，保罗在转变之前对自己的知识和律法充满了极度的狂热，他发现这种纯粹的治理骄傲反而让他走向了真理的反面。
这个反差太大了。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知识和治理确实能帮你解决细节问题，但如果你底层的框架错了，你再聪明再狂热，也只会让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跑得更快。
所以听众朋友们，当你每天像吃快餐一样快速滑动屏幕处理着海量信息的时候，你用来解读这个世界的那个底层框架真的是正确的吗？
这是一个值得好好反思的问题。
是的，希望你带着这个问题继续去探索和思考。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